今天我们纽约健康365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苏少斌博士跟我们讨论一下卫星宝宝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的移民的宝宝们，他们在出生了之后呢，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就被爸爸妈妈送回到中国或者其他的地区，然后就出现了一些教养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宝宝都觉得说，哦，我的父母送我回中国或者送我回其他的地方，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呢，就是希望想请教一下苏少斌博士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苏少斌博士。苏少斌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塔夫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马赛诸塞州大学医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苏博士从2009年开始从事家庭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与社区服务，他关注中国移民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发展，其中包括早期亲子分离的卫星宝宝。苏博士是一位中国移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致力于研究了解支持华裔后代的健康发展。我们先想请苏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苏少斌，我现在呢是在麻省医学院，也就是 UMass Chan Medical School 这边做助理教授。然后呢，我在2016年到现在一直在从事中国移民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跟积极发展，然后最近几年尤其关注卫星宝宝的心理健康和发展。那我们的研究呢，主要就是不是为了去研究这些孩子们的问题，而是呢通过研究来了解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然后有哪一些的资源跟帮助对他们能够提供积极的影响，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以后给他们提供更加有力的、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来提供一些数据跟支持。那现在呢，我正在开展的一项研究是美国健康研究院，就是 NIH 资助的一个5年的项目，是关于卫星宝宝的心理健康问题。那我们这项研究呢，目前正在进展，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很愿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来更多的为我们社区的服务、家庭的健康还有孩子的发展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支持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以后我们中国移民后代们的一些健康的发展。
刚刚苏博士提到了一个话题，是卫星宝宝。我想我们华人社区对于这个话题并不陌生，但是我们还是想请苏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卫星宝宝。
好，谢谢。卫星宝宝呢，就是在我们无论是社区还是在研究当中有提到这个群体呢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呢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呢父母中国移民，是在美国这边的中国移民，他们呢可能是平时工作会比较忙，或者说这边的生活条件暂时不太稳定，经济比较紧张，没办法负担这个孩子的早期的这种教育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将孩子送回到中国给他们的亲人或者祖父母来抚养，到差不多家庭比较稳定啦，或者说孩子到了学龄的时候才送回来美国跟父母团聚。所以呢我们这个群体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移民家庭来说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但是呢在研究还有在社区的服务当中，我们发现是很缺乏关注和帮助的一些孩子们。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是为了来了解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到他们，可以促进他们更好的适应跟发展，尤其跟家庭的关系以及未来他们的这个成长。
苏博士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很好的一些资源和话题，但是我们还是想请苏博士跟我们讲一下，您觉得卫星宝宝面临着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有的，就是我们这项研究虽然说的是为了探讨哪些资源对他们的有帮助，但是我们呢通过研究青少年的卫星宝宝，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他已经回来在美国跟父母团聚了好几年的时间，甚至有时是超过7、8年10年的时间。那这些孩子他在美国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经历， 他们家庭当中、学校当中以及社区的这种适应过程当中有哪些遇到哪些困难，我们都有一一的进行探讨。那我们就是跟了这些卫星宝宝青少年还有他们的父母进行访谈，这是过去这一两年做的研究。那这些研究我们就发现了，有大部分的孩子还有家长呢，他们都目前认为他们没有太多的问题哈，这个是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但是呢，我们通过仔细的去访谈去了解的时候呢，其实几乎所有的孩子跟家长都提到了，如果没有分离，他们的关系可以更加的亲密。然后呢，但是这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孩子啊，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与父母这种关系的适应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首先，他们在国内与他们的亲人可能已经建立了比较好的一种关系啊，相对来说比较适应的、比较亲密的，或者说比较稳定的关系。但是呢，他不得不离开他们，重新回到他们本身就是亲生父母身边。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跨国，同时呢，他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家人，来到一个虽然是父母，但是暂时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多直接联系的一些家人身边。所以很多孩子他在一回来的时候，他遇到一些行为退缩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来到了之后，他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可能出现咬人、打人，可能出现睡不好、哭闹等等一些问题。那家长呢，首先他没有直接的经验跟这些孩子进行早期的这种互动，所以家长本身工作也忙，压力也大，接受到这么一个对他来说比较新的这个孩子回到身边，他可能又觉得压力比较大啊，没办法去应对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以为这些问题是孩子在中国所学习到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或者说一些问题来到美国这边。所以有些家长他没法理解孩子出现了这些退缩的行为，他就会甚至有些可能会打会骂。但同时有一些孩子呢，他一回来父母因为早期缺失了对他的教养，所以的父母很想去补偿他。那也有另外一部父母就是很想去补偿给孩子们玩的吃的，就要去补偿他所缺失的那一部分的爱。那这里面就导致这些孩子他在适应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在这个紧张的新的环境当中，他重新要适应。那这里面家长的这种支持跟反应其实很大很大，就会影响这个孩子在刚回来这段时间以及他后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家长跟孩子他们都一致的建议说，家长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更多的去接纳这个孩子他回来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有一些应激方面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他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见到一个可能甚至从来都没见过的父母哈，因为以前这个通讯不太发达，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视频网络，没办法去互动。所以呢，孩子他相当于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这种适应是很需要家长的关爱跟接纳的啊。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他回到学校，有一些一来他就进到学校里面去，去到里面呢，他因为在中国没有接受语言的这种就英文的教学，或者说比较少，所以他回来之后他在文化上面，他在语言上面也有很多的困难。那这里面就会导致他们在学校里面会变得很内向，他不敢去交流，或者说他甚至会因为紧张会出现一些就是老师可能不太理解的情况。当然可能缺乏家长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所以呢很多情况就是老师没办法给这些孩子提供及时的有效的帮助。那这里面呢就会重新又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跟同伴的互动。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无论是这个孩子还是跟他的家庭还是跟他的学校老师同伴，甚至在学那个咱们社区里面哈，有些家长也会带去中国社区啊跟别人去互动，他们都会有提及到，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刚开始比较退缩，他没办法跟人比较能够直接的比较放松的去互动。那这一块其实我们都知道了，社会就是社交互动 还有就是说跟家人的这种联系，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去保障孩子他以后跟外人的一种互动的，尤其跟父母的关系，早期的关系是很能够影响他跟外人的互动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又再次提醒我们父母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在这里去关注到孩子的需要，及时跟老师沟通。沟通说我们这个孩子可能是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可能会遇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需要跟老师一起配合来帮助他。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种学校跟老师跟家长这种互动跟沟通来帮助孩子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孩子呢心理健康方面呢，尤其到了比较大了，我们有个别的个案是很让我们关注的。一个就是说有许多孩子他与父母的这种关系是比较，我们如果说用一个词就是说比较缠绕，就是说又爱又恨的，就是既爱又恨。他觉得这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爱他，但是呢他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尤其有一些孩子，他在他的家庭当中是有他的这个兄弟姐妹，有些是没有被送回中国的，但他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呢，就发现父母跟他的兄弟姐妹的互动好像跟他又不太一样，他很想亲密又亲密不来。所以这里面呢就很多是需要我们提醒，就说无论是家长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社工等等，能够去关注这些孩子。其实他很渴望被爱，他很渴望跟人，尤其他的家人有很好的联系啊。所以这一块呢就会帮助他们在后期的这种心理发展，尤其心理健康方面的适应。我们听到了有个别孩子，他到了十几岁，他每天都还要父母陪，就是妈妈陪他睡着了才能离开，很紧张，他就很担心父母突然不在了，不要他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像我们做研究，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我是比较关注积极发展哈，我是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潜力能够发展得很好，甚至可以比现在他们的状态更好。那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找到能够帮助他发展得更好的一些资源跟帮助，来触发他个人的一些潜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研究者跟我们的家长、跟学校、跟社区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联络，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孩子所遇到的问题，让我们可以沟通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有更好的适应。同时呢，也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些问题可能是暂时的啊。我们很不希望孩子们或者说家长觉得说，哎，我是卫星宝宝，我会不会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不一定的。包括我们的研究当中发现，有个别孩子他其实适应的非常好，他跟他的父母关系也特别好啊，跟他们的这种学校啊，这种学业成绩各方面都好。那我们去沟通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家庭呢，在孩子分离期间，家长跟孩子的互动是比较亲密的。比如说他们会视频电话，每天一定会电话，然后父母可能送他回国的时候，在国内陪他待一段时间再回来，然后可能在他回来之前，父母又回到中国去陪他适应一段时间，建立好比较好的关系，再把他带回这边，或者甚至是把他国内的抚养人一起先暂时带回来美国来适应。那回来之后也很重视这种亲子的关系、亲子的互动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家长、学校、社区能够给他什么样的资源，其实有可能是可以影响这个孩子的成长的。那这里面是给我们希望，对不对？我们看到其实是有希望来帮助到他们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些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分享给社区、家长，让大家能够有这个了解，也能够做好预备，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一起来关怀，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苏博士刚刚说的太好了，刚刚苏博士有提出了非常多宝贵的建议，但是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苏博士，就是您看到的这些例子里面，父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误区？因为您刚刚提到了一点，有很多家长觉得说 这些卫星宝宝的家长觉得说我的孩子没有问题，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抚养卫星宝宝的父母他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误区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卫星宝宝跟家长，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问到他们的家庭关系，问到他们这些互动的时候呢，卫星宝宝他们会更多分享到一些就是担心一些，就是说家庭方面呈现的问题啊，哦，他觉得可以更好啊，但是父母好像没办法很好的理解。然后父母呢，他可能一个就是说对孩子的了解有限，所以父母相对来说他们的评价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我们这里并不认为说是因为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关心，不去保护孩子。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尤其中国父母，我们都知道特别爱孩子，甚至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说我为了我以后的孩子可以更好。但是呢，我们在讲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它是内在的心理健康，它不像我们受伤，不像我们感冒，家长可以一下子就看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家长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不了解孩子现在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啊，孩子也不太愿意去跟家长沟通。一个是他觉得我很难去向我父母分享这些问题，还有说他觉得父母可能帮不上，所以这些缺乏沟通就会导致他们彼此不太了解，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隐形的问题上，心理健康问题上。我们知道心理健康它可以在表现得很隐秘的，它可以外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内心可能很纠结很难受。所以呢，孩子们他的一些情况要让父母能够了解的话呢，我觉得很需要，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亲子的关系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只有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比较好了，他信任家长了，他会愿意跟家长讲多一点。那父母呢，他也需要比较多的这种观察，知道哎，我的孩子最近好像有点点不太愿意说话，或者说好像哪些，比如说有些很直接的表现，可能是学习成绩下降啦，可能他跟别人的互动减少啦，这些问题呢可以侧面的反映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变化。那家长去沟通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多的去关心孩子，而不是说哎，你觉得最近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而是关键哎，孩子你最近需要爸爸妈妈帮您什么吗，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忙吗，就从关心关爱他的角度去了解这些孩子。所以家长呢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卫星宝宝家庭，尤其家长，他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访谈的家长呢，里面有80%的家长都后悔他们将孩子送回中国。当时可能为了家庭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啊，为了甚至有些家庭是想着说孩子回中国去学好英文，跟祖父母关系会好一点点，然后就再回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在后面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些压力的。孩子很难真正的这种放心的，然后比较自在轻松的与父母去沟通互动。父母呢本身也很忙，所以跟孩子这种互动很有限。那这里面呢就看到了这种就是家长在这一块呢，我们也邀请他们去分享说，那你们后悔，那你们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一些刚刚把孩子接回来的，或者说正在与孩子分离的这些家长吗？那当时他们分享了很多的信息，都是关注到跟孩子的互动，亲子的这种互动关系上的这种加强，是家长还有这些青少年的卫星宝宝都同时提到的，说我们很需要，就是说很需要关注，父母很需要去接纳，很需要去陪伴，很需要去关怀这些孩子。而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他在这个新环境里面，无论是文化的适应，无论是家庭关系，无论是他的这种社交方面的，都非常需要家长有一个引导， 因为这些孩子他刚回来的时候，可能有的3岁，有的4岁、5岁、6岁，他们是没办法独立的，他甚至有一些话他没办法讲，但是呢，家长在这里面就有一个主动权了，就是家长可以为他选择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人去互动，然后家庭里面可以如何去给他提供资源跟支持。所以这里面我相信，如果家长们知道有这些资源跟支持是孩子需要的，一定他们很愿意去做，因为我们的中国家长是很爱很爱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可以为了孩子做出很大的牺牲。那目前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家长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家长们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再有一个就是家长不确定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我的孩子。那我们的研究的结果就是为了来给孩子们给家长们提供这样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现在即将会与后边会陆陆续续与我们的家庭家长分享我们现在的研究结果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络。
太好了，谢谢苏博士。苏博士，您刚刚有提到您的这个首个美国健康研究院的5年研究项目抹茶项目，我想请教您的是，如果说有家长想再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材料，他们现在还能参与吗？还是说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非常谢谢您提到，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5年。我们在现在在进展第二个研究，第二个研究呢，我们是会关注在美国出生12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然后当中有一方父母是中国，至少一方父母是中国移民。那这项研究呢，就除了有卫星宝宝的群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不是卫星宝宝的中国移民的孩子，同样的年龄段，同样也是在美国出生，他的父母也是中国移民，但是没有分离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群体的孩子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呢？我们就希望我们通过这个研究来看看究竟早期的分离会不会影响孩子，会影响多少，然后什么样的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这个早期分离对孩子的影响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发现的这些有用的资源，有用的支持，可以融入到我们后边为孩子们为家庭们提供的这些社区的服务。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挖掘，就是说哎，你的分离会不会让孩子很不好，这样导致亲子孩子跟父母之间不高兴，对不对啊？孩子可能会说哎，就因为你把我送回去所以我可能会不好。不是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看他们发展的哪不好怎么不好，我们目的是来看如果说早期分离对孩子有影响，我们哪一些东西，哪一些资源跟支持，无论是在学校，在家庭，在社区，是能够缓解这些影响的。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说哎，家长们这个是错的，你不能把孩子送回国，你不应该这么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几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都提到，尤其家长都提到，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把我们的孩子送回中国，我很心疼，我很难受，很难过，我的孩子没办法在身边。但是呢，他不得已，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家长说，如果我把孩子放在我身边，其实他跟我一起住在地下室，我为了照顾他，我就没办法工作，我就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支持他的生活，他跟我过会更加的糟糕，还不如跟国内的家人一起更加的稳定。所以当时出于那样的环境，家长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个没有一个最好的决定，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个比较少影响的决定。那当时对他们来讲，把孩子送回国迫不得已。那我们的研究不是说又为了让他们不能这么做你就应该那样做，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让孩子跟家长知道，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发生了这个分离的情况，我们如何来弥补，来帮助支持这些孩子，让他不受这个分离影响，或者说比较少受到分离的影响呢？所以呢，这项研究我们就希望能够邀请咱们中国移民家庭，尤其是当中有在美国出生12到17岁的家长跟他的孩子，就移民家长跟这个孩子来完成一个调查问卷， 这个问卷是在线完成的，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家长提供一个知情同意书，孩子跟家长分别去填问卷之后，我们会给孩子，他们完成30分钟的问卷，会给他有$25的礼品卡，家长会有$15的礼品卡，家长的问卷是15分钟左右。那这项研究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咱们卫星宝宝还有普通的这些在美国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何。那我们知道他们的健康状态，知道他们哪些资源支持对他们有帮助，能够缓解分离对他的影响的话，我们后边就会开发这种社区的服务，免费的来推广给到家庭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呼吁我们的家长，尤其跟他们的孩子能够来参与这项研究。因为我们中国移民，我们的亚洲移民，其实在美国这边心理健康问题是很受忽略的，很少研究，很少支持，很少资源。最近几年开始得到关注是因为 COVID， 就是这个疫情，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爆发出来，才开始慢慢得到关注。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我们中国移民，我们亚洲移民的心理健康。那当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提供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有资源分享给我们。在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美国的文化呢，是我们看到了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像我们这项研究，我们当时申请的时候刚开始是遇到很多阻碍的，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亚洲移民，你们中国移民都已经很好了，是榜样主义，对不对？是模范。但是呢，当我跟他们呈现说其实我们社区里面有这么一个群体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没有太多的资源，然后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后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当他们看到这一个研究的时候，这个 proposal 就是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他们就确实很需要，确实我们都没听说过怎么会有这样的群体呢，我们很需要去支持他们。所以呢，我们才有现在这项研究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社区的需要，然后让他们能够拨一些资源给我们。如果我们这项研究能够正常的能够成功的实施的话，往后我们再申请后续的资源，包括让美国研究院来支持我们开展新的一些干预研究，也就是说一些免费的课程给到家长，甚至除了免费还可以拿到一些那个研究的补助给到家庭。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了在美国他的价值观是关注弱势，支持帮助有需要的人跟家庭。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虽然在了解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需要告诉他们我们也发现了什么资源跟支持对他们有影响有帮助，这样才能够来减轻美国这个发展，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负担，对不对？因为美国它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积极的能够去支持，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成为有贡献的人。所以呢，这一块跟咱们中国的文化是有点点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文化，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价值观是说家丑不可外扬，如果我的家庭当中有问题，我的关系不好，我的心理健康有情况，我就不愿意去讲去分享，因为呢别人会笑话我，因为别人怎么看我，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样一些信念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在遇到心理健康，或者说在谈到心理健康的时候，我们就避而不谈。在我们像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困难的。家长说：“哎，心理健康，你们是要了解我孩子心里有什么问题吗？那以后别人怎么看他？以后会不会影响他申请学校啊？有各种问题，他们就觉得这对他们是不好的，他应该要藏起来，不能讲，不能说。但是呢，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导致我们的问题藏在自己家里，我们没办法让整个美国这个比如说健康研究院是属于联邦资助的研究院哈，是来支持研究，来了解问题在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藏起来，别人不知道， 没有看到问题，他会觉得你很好。像我们现在美国，包括是大学入学，包括是社区的资源，我们会发现能够匀到拨到给我们中国移民的资源非常有限，包括我们自己在申请研究项目也一样的问题。我在申请中国移民有关的研究项目经常遇到困难，就很难的，他们觉得你们中国移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需要支持，为什么还需要帮助？你看非裔的移民，你看那个拉美裔的移民，这些都更需要帮助啊，你们为什么需要？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我们中国移民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这个数据摆在那，我们就发现了中国移民青少年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非常突出的，包括抑郁、焦虑、自杀倾向，其实是甚至是高过了美国白人群体，同龄的白人群体。但是呢，我们的受助率、求助率非常低，相当于是他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说，如果哪怕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跟其他的族裔一样的水平，比如说都17%多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我们可能有20%多，但是这里面呢，人家其他族裔他遇到心理健康问题会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呀，但是我们呢，我们很多因为这个价值观，因为我们不了解心理健康这方面的资源，或者说甚至是没有保险，我们的求助率非常的低，是他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那这里面就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我们如果说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啊，以为我们不讲不说不做就没有问题的话，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孩子错失了受助的机会。他们很难，尤其心理健康你在早期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后面会越来越难，甚至有一些发展到自杀，甚至有一些辍学等等，有很多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呼吁我们的家庭，尤其家长们能够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的状况，一起来探索什么样的因素，什么样的资源会对他们有帮助，从而为我们后边来给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来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所以我在与社区的家长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哪怕这项研究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没有直接的帮助，他可能会帮助到社区里面的其他的孩子，甚至会帮助到以后你们孩子的孩子。因为我们所有研究都是从研究到最后落实到服务，它可能会花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话，我们的社区的资源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针对性。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其实有一个困难是，我们的家长有一些知道心理健康需要得到帮助，但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哦，一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一个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因为我们社区里面这样的专业人才是很有限的，能够讲双语的心理咨询师更少。那为什么会少呢？因为目前求助率低，社区的需要没有挖掘出来，没有表达出来。第二个是没有合适的资源来支持来帮助，导致双方的这种互相的这种限制。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心理健康问题很需要关注，哎，需要什么样的关注？需要那种比较适合这个文化的心理关怀呀。那政府如果有这样的资源给到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双语的心理咨询师，我们可以呼吁政府来开展这样的项目，可以吗？可以的，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培训培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讲双语的，了解文化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帮助家长跟孩子，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甚至可以让老师学校参与， 有很多的资源都是基于研究结果，美国政府不听我们个人的案例的。如果你有一个个人的案例，哪怕是自杀的案例，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个案。所有的研究政府这个政策或者说所有的一些资源，他都要看数据的。无论是研究机构也好，无论是社区机构也好，你要申请资源，要政府的支持，一定要有数据摆在他面前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收集数据，就说服他们来支持我们啊。所以我现在也真的很需要呼吁我们的家长能够一起参与这件事。我也是家长，我有两个孩子，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在美国这边有足够的资源，尤其是适合我们文化的一些资源跟帮助，促进他们的积极发展。嗯，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苏博士的宝贵时间，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有关卫星宝宝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题。那如果您有意参加苏博士的这项研究，请查看本期节目分享的内容。苏博士的团队呢，也在招募优秀的青少年志愿者，有意者呢，请通过我们分享的电邮联系他的团队，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